我们今天仍然是在马太福音的17章，有三篇信息中 的第二篇。那马太福音17章呢的高潮，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就是耶稣在变相山上的改变的形象，荣耀的场面。然后呢，我们下个礼拜如果主允许的话，我们会看到的是彼得为了纳那个丁税没有钱，就耶稣就要去钓鱼，就钓了 一只彼得鱼，就拿了1块钱去付耶稣还有他自己的所谓的丁税或纳税。所以从荣耀到一个平常付税，这个很平常的事情，在高山到平地非常之间的落差是非常的大。可是在这个中间呢，就到了今天的这一个信息，就是到了一个有一个害癫痫病的孩子。如果让我们选择的话呢，我们宁可留在高山上，这也就是我们即将要来的，像退休会，很多人退休会到了最后一天都依依不舍，不想离开，多好，有好的讲员，有好的地方住，都不用担心什么。可是呢，好景不长，你还是得要结束，你还是得要回到你平常的生活的当中。如果让我们选择，我们就是选择在高山，彼得也不例外。彼得就说，哎呀，这边太好了，我们不要下山，山下太多琐碎的事情。可是耶稣在之前16章说，如果有人要跟随我的话呢，就要舍己，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基督徒有两难，一个是说耶稣说要舍己跟随他，另外一个呢，想要留在那个好的日子荣耀的当中，两难之间怎么办？基督教很重要的观念，基督教不是所谓的出世离开世界的宗教，不像很多像佛教要出世，而是要进入世界的宗教。所以呢，在荣耀的结果当中要进入低谷，因为呢，在山下呢有需要正等着他们，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有需要在等着他们。这个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在《生命记》中呢，有一段的故事呢，很值得我们来思考。这个就是反映出，在旧约的时候反映出我们基督徒一生中所会遇到的。《生命记》11章的8到17节是这么的描述，因为摩西即将要让第二代的，就出了埃及第二代的人再一次进入迦南美地之前呢，神就借着摩西来警告了他们。经文是这么说，所以呢，你们要守我今天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能够壮胆，能够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个地，并且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就是牛奶与蜜之地。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个地呢，就本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你们在那里要撒种，要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关键就是底下的这一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个地是有高山有低谷，雨水滋润的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呢，要时常看顾那个地。你们如果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尽心尽性的侍奉他，他必按时要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他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们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就受了迷惑，就偏离了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 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你们发作，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土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就速速灭亡。这个虽然是个很古老的，是在出埃及之后的大概40年之后所发生的一段的教导，可是这里的很重要的一节就是在11章的11节那里，摩西就说神要带你们去的那个地呢，有高山有低谷。这一句话就描述了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进入了应许之地，得了永生。在还没有进到永生的来临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有高山，一定有低谷。有高山有低谷，就是说你生命有好的时候好像在高山，有不好的时候有低谷。你在家中有快乐的时候，也有争吵的时候，你的工作有顺利的时候，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你的生意有好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你的身体有健康的时候，也有生病的时候。最近我们姐妹有得 COVID， 现在 COVID 又第二波又第三波第四波，我们生命身体一定会这样子，有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这个就是高山低谷。所以当我们从天堂的荣耀一定会遇到来自地狱的攻击，在低谷中，所以我们不要感到惊奇。当我们一家人很可能有的时候开开心心的出去度假，可能半途中争吵就吵闹的回家，我们也不要觉得稀奇。当我们出去上班的时候，兴高采烈的出去上班的时候，很可能你就拿到一个 pink slip， 你就被炒鱿鱼了，你也不要觉得稀奇。我们有高山有低谷，关键是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中，神的荣耀、神的能力还有神的恩典呢，要像恩典的雨要滋润这块地，滋润高山也滋润低谷。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中，我们能不能活出有能力来，我们生活中是不是有力量。今天这个故事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只不过是医治一个被鬼附着的一个孩子的身上，我们只能说只不过是。我刚刚读的时候就忽然想到，我刚刚那个主席念的时候就读到说跌在火里跌在水里屡次，那最近就知道大陆的洪水，家园都不见了，猫屿的大火，火一来几十个人上百个人就失去生命，你地上的产业呢，火一来什么都没有，大水一来什么都没有。事实上这个是个病，这个孩子他的病呢使得他有自虐狂，所以他就到火里去烫烫身体，去火水里去淹淹自己。可是你反映到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不是就在水深火热的当中，有洪水有大火。前一阵子有一次早晨来教会的时候呢，在前面哇，我就觉得附近是不是有人烧东西，结果当我们开门的那个美国的弟兄就是说那个烟味是从哪里，是从加拿大来的。我说哇，加拿大的烟味森林大火会飘到这个地方来。那最近那个猫屿的那个火也是很厉害，那些人的被烟熏的要命。你若昨天有看电视新闻的话， 有很多人因为火一烧没有地方逃，他就只有往海里跳到水里。我就看到影片，那个小孩子跳到海里呢，还是用东西蒙住鼻子，因为烟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世界上这个小孩子是一个例子，可是反映出我们的确有水有火的挑战，有水有火的挑战，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来看到说，神给我们一种能力中的荣耀呢，我们要先晓得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有一个目的。神给我们的能力，赐予我们的能力，不是让我们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在人家面前可以表现一下我多有能力啊，不是。神给我们的能力的目的是为了别人的需要，为了别人的需要，不是为你自己的需要。满足别人的需要的能力是舍己的，因为你毕竟要牺牲你的一部分的力量来满足人家的需要，你必定要的。那这个是荣耀的。反过来，如果你的能力只为了满足填满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是自私的，是羞耻的。这个世界上那些有能有力的人，一些独裁者，他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他可以烧杀掳掠，只是为了填满自己的需要。他可以出了很多的政策，只是为了自己的荣耀，那个是羞耻的，在神面前有一天都要交账。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故事，门徒从荣耀的山上下到了一个需要的低谷，这个就是反映出神给他能力的目的。这里的需要就是这个害癫痫病的这个孩子。这个癫痫病呢，就是等于说羊癫疯。啊，这个父亲呢，很伤痛的就描述他这个病痛苦到什么地步呢？痛不欲生，他不想活了，就跌在火里，或者是跌在水里。这一种自己毁灭自己的行为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背后的那个势力呢，就是魔鬼的势力。当门徒三个门徒在山上看到荣耀的时候呢，另外九个门徒在这个地上呢，在低谷中面临了不断的挑战。他们真的想，哎呀，我能够换一下，你们三个下来，我们九个上去，换一下一个位置。可是呢，他们在那个混乱的环境中，事实上，这个混乱的环境呢，我们若仔细想想，当时是这么发生，我们想想，今天在2023年，对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情况？首先呢，是个年轻人，这个小孩子，受到邪恶势力的影响，在这里是他得了一个癫痫的病。可是你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你如果愿意花点时间，就看看你周围的年轻人，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年轻人。我上次不是讲过，抑郁症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现在年轻人很多抑郁症，我们自己的子女也是这样子。他说我是抑郁症，所以我必须要养只狗。后来养只狗不够，我要养两只狗。结果呢，我们就跟他开玩笑，说你即将要去台湾，那你狗怎么不带去？万一你在飞机上抑郁的话怎么办啊？你如果看飞机场很多那个狗都是，就 comfort， 就是有抑郁症的人需要狗。现在年轻人不是批评，这个是个现残酷的事实。那现在年轻人自杀率一直飙升，飙升。你如果愿意去看的话，自杀率一直飙升。现在年轻人呢，喝酒的越来越多。哇，我们的下一辈，哇，我说怎么搞错啊？我们都不太喝酒的，下一辈人不知道 从谁那边学到这个样子？他就从他的朋友同学，你如果去看大学生喝酒的太离谱了，如果你如果去 Cancun 的话，我以前一个同事他们度假算年轻的，一度假一上飞机就喝，一直醉，醉到了 Cancun 一个礼拜喝，然后回来再喝，酒精已经成为这个年轻人自我麻痹的一个现象。所以有做父母的你要很小心，孩子在学校酒精是离不开的，然后毒呢，毒品更不得了，各式各样的毒品，有强的毒，有比较淡的毒，大麻等等。现在呢，乱性，忽然说，我今天发现我不是男的，我是女的，明天发现我也不是女的，我是其他的，后天又发现我是其他的其他的。我是前一阵子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演员或者是节目主持人，他忽然发现我是叫 pansexual， 我遇到什么我就是什么的性别。哇，好厉害，人类文明进步了到这个地步，现在这个在年轻人中是非常的普遍。你不能跟他讲，你跟他讲他会发飙的，因为我们侵犯了他的选择权。所以你像现在的年轻人受到这个邪恶的势力的影响已经超过你我可以想象的。当时这个父亲只是针对这个孩子这个不管是生理心理这个病，我们现在的父母所针对的是种种的问题，霸凌的问题，种种的问题。然后呢，这里也看到父母的伤心，这个父亲看在那边爱莫能助，不知道怎么办。他一定带他去看了很多的医生，都没有办法，名医都找了没有办法，所以不得就不带到了耶稣的门徒的面前。他处于两难之间，我这个儿子是我所爱的，我要包容他呢，还是我要责备他？就当我们父母看到孩子有一些行为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睁只就是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过且过呢，还是我们要把他的问题指出来？指出来又怕把他逼得更厉害，所以父母也在两难之中。我们现今的父母的确是这个状况，对孩子又不能太严，又不能太放松。手机是不是应该给他，又不应该给他？我们就在卡在这个两难之中，这是父母所面临的挑战。然后呢，门徒也一样，门徒我可以反映上今天的牧者或者是比较年就是比较成熟的基督徒，看到弟兄姐妹这种挣扎，你也无能为力。你可以跟他说什么？你不能跟他说的太轻，也不能跟他说的太重，让他灰心丧志。牧者也很困难，就像当初的门徒一样。然后呢，那些的所谓的世界的专家学者心理医生等等的呢，他们也没办法。像这个孩子如果去那边，他就给你开张药，吃点药就好了，打发你就结束了，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就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神给他们能力的时候呢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满足人的需要，满足人的需要。在这个经文同一个故事的当中呢，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这么描述，就说当耶稣从山上到门徒那里呢，就看到一大堆人围着门徒，还有文士跟这些门徒在辩论，你要医治这个孩子是你的目的，结果大家在那辩论，哦，你这样子不对，那样子不好，就开始变成一个辩论大会。所以可以想象耶稣从荣耀的山上带着这个三个门徒兴高采烈的下来，看到那场面就像市场一样闹哄哄的，在那边争吵的，在那边辩论的，父亲在那边 埋怨，哎呀，你们这些家伙不能医治我的孩子，种种的，这个呢场面是非常的混乱。因为呢这九个门徒呢，他忘了耶稣曾经赐予他们医病赶鬼的能力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满足别人的需要，他们忘了，所以荣耀就逐渐的暗淡。然后我们也会看到能力呢会遇到阻碍，当神给我们能力的时候必定有阻碍，就像耶稣基督要出来侍奉的时候呢，首先的阻碍就是魔鬼一定要来试探他，一定要让他跌倒。可是面对这个孩子的父亲的抱怨，说哎呀，我把我的孩子带来这边，那没有人可以医治他，然后呢混乱的场面，跟文士辩论来辩论去，就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哎，这又不信又被谬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待到多久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耶稣差点没有说那句话，说哎，彼得雅各约翰，我们再回到山上去，我们再去避暑一下，这些家乱七八糟的，我们去避避风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忍耐就是忍受的意思。在四本福音书中呢，耶稣讲忍耐忍受这一句话呢，只出现在这个故事的当中，个别出现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有这句话。可见什么呢？不信悖逆的世代是伤透耶稣的心，使这个温柔谦卑的耶稣发怒，说这种毫不客气的话。我相信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不知不觉，尤其是做父母的，或者是很多小孩子吵闹的时候，就说够了，我的忍耐已经达标了，我待在你们这边还要待多久，受不了了。耶稣的意思就差不多这样子，他的忍耐已经达到了他的极限，他不断的在忍耐，像压力锅一样。可是我们如果看福音书中描述耶稣的生平，他一直都是柔和谦卑，逆来顺受，他不主动的去攻击人，去冒犯人。可是在福音书中除了这一处以外呢，另外两处呢，耶稣有表现那种怒气的，都是跟什么洁净圣殿有关。在约翰福音就刚开始的时候，耶稣刚出来的时候，他就到了耶路撒冷，就那些圣殿里呢，人家把那个圣殿卖羊卖牛卖什么兑换货币啊等等，耶稣就受不了了，就拿鞭子赶他们，把桌子掀翻，说这是我父的殿，你们把它当作买卖的地方。然后在马太福音的后面呢，耶稣即将要走向十字架的道路，再一次去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看这些家伙还是老毛病，跟他三年前的情况一模一样，耶稣又发飙了，就把那个兑换银子的桌子掀掉了，就骂他们说，我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你们把它变成了贼窝。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过程中使得他受不了的，就是人家侮辱了神的殿，就是这个世代又不信又被谬，又不信又被谬。所以不信跟被谬是同一件事情，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不信，我们有的时候认为不信是我认知不够， 我对圣经理解不够，所以我不相信。事实上不信不是，不信是我们人主动的选择不去相信。不信不是你教育程度的问题，否则的话那些大有学问的人都相信，那些没有学问的人都不能相信。不信不是你聪明不聪明的问题，不信是你的意志有没有做出这个决定。不信是人意志上主动的决定，所以这些人的不信就是他们主动的常常的不去相信。然后悖谬呢，就是他们对一个真理的曲解，真理的曲解。针对这个呢，腓立比书有一个保罗有一个很好的教导，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十二到十八节，然后呢也为我们提出我们能力上会有一些阻碍。从耶稣讲的那句话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人主动的不相信，我们主动的悖谬呢，是阻挡我们能力的障碍。我们的生活没有能力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不相信神，不相信神已经加添力量在我身上，我就偏偏要悖谬，我偏偏要悖逆，就做一些相反的事情，因为我这么决定了。然后保罗呢，在腓立比书二章的十二到十八节为我们提出一个解决能力的阻碍的方法。经文是这么说，保罗说，这样子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然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可见呢，这句话告诉我们，他们的顺服不是做表面工作，保罗在啊，做给保罗看，保罗一走开啊，就是原形毕露，不是。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做给人家看的，不是给保罗你面子做给你看。然后呢，保罗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是神在你们心里已经运行，要成全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呢，凡所行的呢，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诚实无畏的意思是要纯真无邪，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可以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作为贡献的祭物，我如果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要这样子喜乐，与我一同喜乐。在这封喜乐的书信腓立比书中呢，保罗在这里说一个什么，是个弯曲的悖谬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就是今天我们经文耶稣说的什么，是不信的悖谬的时代。其中的悖谬这个字呢，包含了很多不同层次哦。我们有的时候不太了解悖谬到底有多么的不好哦。悖谬呢，这个字呢，开始的意思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说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叫做曲解。就你把一个事情稍微弯曲一下，曲解一下，把一些新闻呢就改几个字，稍微曲解一下，把圣经的经文呢就改几个字，次序颠倒一下，稍微曲解一下，无伤大雅，就曲解一下。然后呢就变成我有意的歪曲事实， 我起先只是稍微做一些修改，然后呢，我越修改，把原来说白的呢，就变成了黑的了。起先是把它变灰色，后来彻底就变黑了，完全曲解。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败坏。原来神要给我们能力呢，我们就把它败坏掉。这个是悖谬这个字的意思。这个意思呢，在如果是看那个去查那个圣经字典的话，就大概就是有这三个意思。英文是 misinterpret， 就我翻译的时候把它翻错一点，然后叫 distort， 彻底曲解，最后的 corrupt， 把它败坏。这个是可怕的事情，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所以耶稣才用这个字来描述那个时代。耶稣大发脾气，因为呢，他已经给这些门徒有医病赶鬼的能力，可是他们的能力呢，不断的受到了阻碍，是因为他们跟这个世界越来越像，因为是选择不相信耶稣给他们的能力，选择曲解耶稣对他们的吩咐，弯曲不信悖谬的时代。然后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呢，保罗在这边有几句话呢，是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怎么能够克服摆在我们前面的阻碍，就是不要发怨言，不要常常抱怨，不要争论，不要什么事都可以吵。你若打开这个现在的社交媒体，很多都是负面的，怨言争论，你无可指责，我的行为呢，是人家无法来责备我的，我是诚实无畏，我是不虚假的。这些呢，是圣经告诉我们能够克服我们能力阻碍的方法。我们要颠倒，我们要把不信悖谬还有就是弯曲呢，把它转过来。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神，相信神的话。我们不要曲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直直的分解出来，不是有些啊经文不好跳过，啊这些旧约跳过，东跳西跳，一本神的话就被你残破到一个败坏的地步。然后呢，我们的生命呢，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不曲解，不曲解。所以呢，这个是无可指责，诚实无畏。然后最后，我们就来到我们能力呢，神给我们的能力，可是我们要不断的培养，培养。这九个在山下的门徒呢，神早就，耶稣早就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并且他们也亲眼看到耶稣这么做，他们也亲自这么做，可是不知不觉呢，就忘了这些事情，忘了事情，除了他们有不信、悖谬、曲解这个阻碍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神迹奇事用太久了，就麻痹了，他们就忘了能力的来源是耶稣给他们的，他们不知不觉就说，哦哟，我是大有能力的，我是大有能力的，能力都是由我而来的，他们就依靠自己，没有依靠神。 我们基督徒在我们属灵生命中，当我们一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呢，往往就是因为我们的自我最膨胀的时候，我多厉害，我多有爱心，你就忘了是神给你这个力量。你失去了这个能量的能力的源头的时候，你我什么都不是。所以耶稣才说，我们如果离开了他的话，什么都不能做。我们能做是因为这个力量的来源帮助我们。这个就是有一句话说，太熟悉呢会滋生藐视。我们的事情太熟悉了，我们就滋生了藐视。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喝个水，有时候都不小心都会呛到。我们认为喝水是手到擒来的事情，就你太熟悉了，有时候就呛到。有的时候我们太熟悉，走个路都会跌倒。我们认为啊，这个很自然的事情。那我想想呢，我们要用在跟人的身上。我们很多的人对什么人我们最没有耐心？对你最熟悉的人你最没有耐心。你回去想想看，我们对陌生人都很有礼貌，我们对越熟悉的人越没有耐心，因为熟悉到一个程度你就藐视他，你就视他为无物，因为太熟悉了。可是门徒可能也是这样子，他常常也不能就是说医病赶鬼这些，哇，太简单了，太熟悉了啊，就什么了不起，挥挥手。可是久而久之呢，他们就失败了。所以当众人离开的时候，那些门徒就灰头土脸的就来问耶稣，叫做暗暗的来到耶稣面前说，哎呀，夫子啊，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以前三两下就摆平的事情，我们这是脸丢大了，怎么回事？耶稣就告诉了他们失败的原因，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的培养神已经给我们的能力。神给我们的救恩是免费的，可是在救恩的当中，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培养他们培养能力的是什么？他们必须有更多的信心。所以耶稣说他们不能赶出鬼，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小。信心小在原文中就是一个字，希腊文就一个字，那个字呢在整本新约中就出现在这里一次，所以很难描述信心小到底怎么来形容。可是我们要知道，信心呢不能用数量来形容。信心不是说，哎呀，信心拿出来称一称，量一量，看有多重多长。信心不能用数量来衡量，信心是根据你的质量。所以呢，信心在这里，耶稣用什么？芥菜种。芥菜种不是死的东西，芥菜种是小的东西，是有活的，是活的，是有成长的空间。可见我们的信心呢，必须是活的信心，不是死的信心。活的信心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信心要不断的是活着的，是有成长的空间的。我信主的时候呢，从死亡的绳索捆绑中被神救活了，让我们的信心活起来。小小的是活的，可是我活的不能说十年后还是芥菜种，不能嘛。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到了20岁的时候，他的心智还是1岁，你我也不希望。如果这个孩子20岁心智还是1岁的话，他是死人嘛？ 在心智上是死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成长。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小的，可是我们是活的，必须有一个成长的空间。所以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呢，要不断的成长，要不断的成长，你不要停留在几年前这个信心，有一个成长的空间。然后呢，要有更多的祷告，祷告是我们信心成长主要的来源。所以呢，他们祷告的不够勤快，他们祷告不够勤快，所以呢，他们缺乏了这个操练的机会。曾经有一个故事，是叫做 Amazing Grace 的。你知道 Amazing Grace 的那个作曲者呢，叫 John Newton 呢，他以前是奴役犯的一艘船的一个船长，他一生这样的经历，他信主之后生命改变，就他一直想要在英国推翻奴隶的制度，不能贩卖奴隶。结果呢，他就影响到一个政治家叫 William Wilberforce。 这个人是英国的一个政治家，他倾尽他一生的力量要取消奴役的制度。你要想，当时奴役制度呢，受贿人是很多的，那些政治家拿钱啊，商人抓黑人贩卖人口，这个是非常难针对的事情。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呢，他受到那个叫 John Newton 的影响，就写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这首歌的这个牧者的影响，他一生说，我一生就是要推翻贩卖黑奴的这个制度。结果呢，这个人他发尽了一生，他在死前总算神给他看到这个事情的成就，他花了一生的心血。他的信心怎么来呢？就是从他的祷告来。有一次呢，他在那边祷告，就他的管家就看到他在祷告，他管家就问他说，先生啊，你是不是找到了神？是好奇哦，你那么祷告那么虔诚，你是不是找到了神？结果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呢就说，不是，我想是他找到了我。我们以为我们找到了神，我们以为我们祷告呢是给神一个面子，我找给他一个面子祷告，结果呢，他说什么？是神找到了他，神给他有祷告的这个力量，然后借着祷告，他信心加添，他相信贩卖黑奴是违反神的旨意，因为神造人是人人平等。所以有人对圣经误解说，啊，你看看保罗都不去推翻黑奴的，哦，圣经支持贩卖人口的，他们完全搞错了，完全搞错了。结果呢，神就用 John Newton William Wilberforce 呢，就扭转了西方，当时是以英国为中心的，就是推翻了黑奴制度。改革中的领袖呢，马丁路德也说了这么一句话。马丁路德说，正如裁缝师的工作呢，就是做衣服，鞋匠的工作呢，就是补鞋子，基督徒的工作呢，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我们要借着有更多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是活泼的，是活的， 有成长的空间的。那借着我们虔诚的祷告，然后呢就要更多的操练。在这里呢，他是用禁食这件事情作为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操练的一个项目之一，就是禁食。当然禁食不是今天的重要的主题，就是反映出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祷告能够更加的有力量，好好的培养。如果我们只是吸取别人的能力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尝到神的能力加添在我的身上。我们如果只是看着别人去努力的操练他的属灵的生活的话，对你我，对我自己没有什么益处，那是别人的，操练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很多人很喜欢看一些比如说运动啊，或者是一些东西，哇，别人身体练得很好，可是我呢就坐在沙发椅上摇摇摇看着，哇，那个人真好，结果对你自己呢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我常常鼓励，就是说不要只是那边看，你要自己去动。别人多厉害是别人的事情，跟你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神赋予他们的权柄跟能力，要通过有更多的信心，那更多的信心必须要通过更多的祷告来成长，那更多的祷告必须要有更多的属灵的操练来培养。习惯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习惯成自然。我们常常说一个人一旦养成了习惯呢，你的习惯就会影响你的一生。你经常操练什么，你操练的呢，养成的习惯呢，那个习惯就会影响你的一生。我常常喜欢用那个运动做个例子，因为你知道牧师是喜欢运动的，我不喜欢看人家运动，所以我球赛看起来很无聊，那个是他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很喜欢运动的。然后呢，在篮球上我不是很会打，可是我丢球还算还蛮准的。所以呢，常常说哇，你丢得这么准，我就说什么，我是不断的操练嘛。你丢100下，丢1000下，你丢10000下，总是会变得准的。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一样，你操练，你这么脑子没有用，你不断的操练操练操练，到个地步呢，对我来讲丢3分球是个习惯，闭着眼睛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变成一个习惯，你不用想的。所以呢，我们的信心要成为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属灵的操练要成为我们的习惯。曾经有一句话，我说完这句话就结束。曾经有一句话说，我们种下一个思想，你就会收获一个行动。你种下一个行动呢，你就会收获一个习惯。你种下一个习惯呢，你就会收获一个你的性格，你的性格从你习惯而来的。你种下一个性格的话呢，你就会收获你的一个命运。英文，这从英文来的，英文是 sow 撒种 ，a thought， 你会 reap 收割一个 act。一个行动，你把你那个 act 再瘦下去的话，你会 reap a habit 习惯。你把你的习惯再种下去的话呢，你会 reap a character 你的品格就在习惯中塑造出来。你把你的品格再种下去的话呢，你就会 reap a destiny， 你前面的命运就被塑造出来。这个是一个荣耀的方向，这个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能力。唯有这位荣耀的君王才可以给我们的，这个不是这个世上执政掌权的会告诉你这些事情的。世上的执政掌权的人都忙着去贪，都来不及，他不会给你分享他的荣耀，他不会把他的能力与你我来分享。他抓荣耀、抓权力、抓能力、抓利益都还来不及了，他管你管我是怎么样的生活，你我在水深火热当中他看都不看。可是唯有这位天上的荣耀的君王，他知道荣耀是什么，他要把他的荣耀与你我来分享，他要把他的能力与你我来分享。可是这个能力呢，让我们知道有目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别人的需要。希望我们回去想想，神给我一切的恩赐赐福，不管是智慧、工作的能力、钱财等等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还是为了我周围的人？利己还是利他？你要想想，一旦你失去了目标，你就有重重的阻碍在你面前。你是不相信神的话，你是故意曲解神的话，你是背叛神的话，你的能力就失去了。原本可以医病赶鬼的变成不能医病赶鬼的，原本可以帮助人的变成不能帮助人的。最后呢，我们要好好的在每天的生活中培养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是活的信心，不是我的信心是留在我受洗那天的信心，一点成长都没有，一点空间都没有。然后呢，我的祷告，我希望借着我的祷告让神扩展我的信心，扩展我的爱心，扩展我对天国的盼望。然后呢，我要操练，禁食是其中的一个方法，禁食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可以提供你们做个参考。那这一个思想你如果种下去，你要付诸行动，回去就要做，否则你的想法只是个想法而已。你行动做了呢，你要不断的做，不断的做，不断的做，变成一个习惯。哎呀，我今天好像忘了祷告，我今天忘了读经，我今天忘了对我周围的人表现一点恩慈，我忘了，所以我要变成一个习惯。习惯呢，就成为品格。就品格是什么呢？我的品格就是，我是诚实无畏的人，我是纯粹的人，我是无可指责的。我的品格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呢，神给你前面的命运是越走越光明的命运，越走越光明的命运。那这一个就是神要给你能力的一个荣耀。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做我们生命中随时的帮助。因为除了你以外，我们实在是别无可求的，因为在你以外我们是没有其他能力的来源的。我们就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祷告中也特别就是为在中国的这个洪水，也在为这个猫蚁在夏威夷的这个大火，看到这个百姓无故的就受到了这些天灾。可是我们也为那些事后产生的人祸，我们也求主你 能够打开那些执政掌权有能有力的人的心，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决定，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有一天要在你这位荣耀的君王面前接受一切的审判。我们求主你让我们在有能力的范围之内，在我们找到适当的这个管道的情况之下，对这些受灾的这些人能够表达一些实质上的爱心，不只是在祷告中纪念，也在实质上，在金钱，在物质上也能够有所帮助。因为神你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力量能力，就是为了满足其他人的需要。我们不要做个锦上添花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个雪中送炭的基督徒。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